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周末版，一个拥有50多年历史的教导事工，通过神无条件的爱和恩典改变了人们的生命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我一直在谈论如何听到神的声音。我们赠送的这本小册子，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新来的，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聚会，你可以去我们的接待处。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包，里面有两个小册子，其中一本是《与神有约》，另一本是《听到神声音的四大基本要素》，就是我一直在讲的。第一晚我讲了神怎样给了你良心，这是神对你说话的方式之一。我引用了罗马书第一章的许多经文，这些经文讲的是神赐给了我们直觉，让人知道他的存在，他的永能和神性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无可推诿。每个人通过良心都听到过神的声音，但你的良心会被烙惯，可以去否认它。如果你这样做，最终你就像起茧一样。你一开始做某事的时候可能会磨到皮肤，但如果你持续做下去，过一阵子那里就会变硬，会硬到难以穿透的地步。我以前弹过一把12弦吉他，在查经课上带领赞美敬拜，你们该很庆幸我已经不再弹了。但我那时每周有6个晚上都会弹，我的指腹变得很硬。有一次医生试图抽血，结果针头都弄断了，也没扎穿它。就像这样，你可以磨出老茧。每当你违背你良心的时候，你就在你和神之间增加了一层麻木，这会阻碍你。而令人悲哀的事实是，我们大多数人一生都在否认我们直觉上知道是真理的事情，我们却在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，这会阻碍你听到神的话语，这是与神交流的最基本方式。但除此之外，我相信神让我们听到他声音的最好方式就是神的话语。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神的书，而是神通过人传达的神圣启示。在这么多人中，我知道这是个基督徒聚会，很多人可能都相信这一点，但我知道这里有些人并不这样看待圣经，你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象征，认为它是人写的，充满了错误，因此你没有把它摆在重要的位置上，而这就是你们忽视它的原因之一。这是属神的启示，你知道吗？听戴尔和很多人被火刑烧死，他们牺牲了生命，将圣经翻译成英语。我敢保证还有很多人为此献出生命，这是神赐予我们最伟大的礼物之一，而大多数基督徒却不尊荣它。有很多基督徒，可能在场的人中就有一些，不是天天读经，只会偶尔读一下，也许只是偶尔从你们的金句盒里抽出一节经文看看。我敢保证，如果你不了解神的话语，就永远听不到神的声音。经文说，你当研读，好让自己看见你在神面前已蒙悦纳。这并不意味着研读能让神悦纳你，你研读是为了让自己看见你已经蒙神的悦纳。他会向你显明你是谁。神的话语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最基础方式。今天早上我讲了神的话语是如何启示我们的。当你重生时，你就成了新造的人，在你的灵里你完全改变了。这有许多应用，但其中之一就是你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格林多前书2章16节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约翰一书2章20节，并且你知道这一切的事，哥罗西书3章10节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这说的不是在你的头脑里，而是在你的灵里，你已经有了基督的心，你在知识上已经更新，你知道一切的事。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好消息，而大多数基督徒却不知道。他们说，我可不知道一切的事。当你把眼镜卡在头顶时，你找不到眼镜，你总是忘记事儿，你谈论的只是你的思维层面。但在灵里，你知道一切的事，你的灵与神相通，你的灵知道真理。如果你能学会如何连接于你重生的灵，你就能从神那里得到指引， 神对你的灵说话，并不像另一个人在对你说话。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你的灵，重生的灵和神的灵是合一的。你的灵知道一切的事。我不想用这个词，但这样说大家都容易理解。这就像心灵感应一样，你就是知道一切事。你的灵和圣灵是一体的，在你灵里你知道神所知道的。我向你保证，神知道你的处境，他知道如何解决你的问题，他知道一切。如果你能连接于灵，那么你就能获得超自然的智慧，你就能听到神的声音。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所讲的，并且我讲到诗篇37章4节和哥罗西书3章15节。我现在要讲的是圣灵。为方便讨论，你可以把圣灵和重生的灵分开来讲，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二者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因此这真的只是为了讨论的目的。你的灵和圣灵是一体的，很难区分。但我要讲的是圣灵如何对你说话，向你显明事情。关于这一点我有很多要讲的。如果你运行在预言中，就像我在后面跟一对夫妇祷告，我记不得给他们的全部预言，但预言的一部分是，我说，神视你们为别人的父亲和母亲，你们要去服侍其他人。他们是一对很年轻的夫妇。然而，当我这么说的时候，他们后来告诉我，他们说，这已经在我们身上预言过很多次了，能看到，这是一个印证。圣灵可以通过其他人，通过预言对你说话。如果是这种情况，你可不能只是跟随每个人所说的，因为有很多奇怪的人乱说乱讲。有些人被发预言说，你应该和那边的人结婚。有些人因为得着了一句预言，就和别人结婚了。你这么蠢还能呼吸？这太奇怪了。神可以通过预言对你说话，但你永远不能把预言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。所以预言首先要在你的灵里得到印证，就像我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教导的那样，让神的平安，你必须对此有平安，它必须与你重生的灵有共鸣，且符合神的话语。所以如果有人向你发了预言，却与你的灵不相符，没有在你灵里得到印证，你就绝不能让这预言引导你，除非他与你灵里已知的事相符，并得到了印证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经文说，你需要辨别预言。要知道，当我在牧会时，我们鼓励圣灵的恩赐，也常有圣灵的恩赐运行。但我会告诉人们，我说，注意，当你发预言说，主如此说时，并不意味着那全是出于圣灵。看吧，你们很多人对此都感到震惊。不，他们说的是主如此说，他和我站在这里讲道没什么区别，圣灵给了我一个恩赐。你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因为我以前是个内向的人，我甚至不敢直视一个人的脸跟他说话，这是流淌在我身上的一种恩赐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说的每句话都百分百是出自圣灵。他通过器皿说话，他使用我，这就是说出来的话带着德州口音的原因。圣灵说话可不像我这样，他启发了我，而我是把话说出来的人。圣灵会流经我，但出来的不全是圣灵。我告诉我们教会的人，我说，你从神那里有感动，神对你说了话，但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经文说，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说预言，其他人要辨别。我们需要辨别预言。所以当我在牧会时，我们鼓励恩赐，有时人们会站起来说些什么，在结束之后我会说，我认为到某个点为止确实是圣灵引导你的，但后来你把神给的一个词编成了一段话，你只需要在这里停下来，没人会觉得不好，因为这样才会让人觉得自由。你知道吗？如今大多数教会里都会有一些奇怪的人。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称呼他们，我并没有恶意，我只是说那就是属肉体的。我和杰米去的那个教会，有一个人整周都在研读，他会到处研究约书亚记，然后对比，他把全部的教导写在纸上，然后起来说，主如此说，但这只是他想教导的借口，这是错的。还有一些人站起来，随心所欲发预言。总之，正因为人们滥用预言，今天的大多数教会，大多数灵恩派教会都不允许预言出现，因为他们不好辨别预言，也不好诚实的直言，这是对的，这是错的。而更容易的是说，我们不说预言了，他们就停止了，而我们就错过了来自神的话语。然而神通过人说话，人也可能说错话，所以你需要辨别他，需要由你的灵来同证，他需要和神已经向你显明的某些事来确认，而且他绝不能违背神的话语。有些人会预言一些并非完全违背圣经的事，但圣经中也没有这样的先例。不要接受那样的预言，它需要与神的话语关联。总之，我不打算教导这些了，这些都是题外话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神通过预言对你说话，你要让他与你的心同证，用神的话语来印证他。但是一旦有人对你说些什么，你很容易就理解为这是神在对你说话。但神通过圣灵对你说话还有更微妙的方式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节，这是使徒保罗的话，他说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。哇，这很重要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口才，也不是因为他做不到。他说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哇，这些启示太棒了，我先不讲这些，只讲其他要点，但这很棒。第六节，保罗说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哇，这里的启示太棒了，神的智慧和这个世界的智慧太不一样了。我们在周四晚上讨论过这个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出自罗马书第一章。我们今天有些人，他们可能拥有各种学位，你可能有很多学位，但仍然可能一事无成，而这些人有这么多学位，却不确定有一位神。最简单不过的事了，圣经在诗篇14章1节和53章1节中说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这些说没有神的人，他们就是傻瓜，我不管他们受过多少教育，那都是错误的教育。嗨，我可以一直讲下去，但受造物每天都在呼喊说有一位神，而人们却看不到，这可比锤子还蠢。他们不明白神的事。第九节说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这是引自旧约的一段经文，这被人们所接受，基督徒们也接受并拥护。他们说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是无法理解神的事。如果你根据上下文来理解，他说的是管辖着世界的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的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见，你必须用心聆听神的声音。这只是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很好的与神沟通。 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这样说，他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敬拜他的，必须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他。这并不是说这是最好的方式，可以这样去做，他是说你必须这样做。然而大多数基督徒都试图通过视觉、听觉和感觉来找寻神，却不去通过灵来找寻神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而且绝对是真理，这就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神想要他们做什么的原因。但你可以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他，下节经文就说明了这一点，因为他在第九节中说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。但是来看第十节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然后他继续讲到，只有人里头的灵才能真正参透事情，你不能仅通过观察人来判断，但只有那人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然后在第十四节他说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你不能仅仅通过属肉体的自然的方式来亲密的认识神。这一番话很重要。你听史蒂夫·卡斯尔谈到过一次非常戏剧性的经历。我周四晚上请了威廉·伍德过来，他谈到了与神奇迹般的相遇。我也与神有一次奇迹般的相遇，在那里我看到了神的荣耀，被带到了神的同在中。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如果仅是凭着那一次经历，今天就没有任何人会在这里。你不能靠那一次经历而活着，神的话语才是一切的根基。你必须通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。我看过电影《耶稣受难记》，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去看了这部电影，他完全被震撼了。他说，哇，我被神的爱彻底淹没了，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所以他让我有了准备。当我去时，我期待通过看这部电影《耶稣受难记》给我很深刻的触动。我不是在批评这部电影，因为电影的表现力有限，但当我看到钉十字架的情节时，我看着我感到很失望，因为这不是圣经所描述的。圣经在以赛亚书52章14节中教导说，耶稣的脸损毁得非常严重，比活在世上的任何人损毁得都更严重。以赛亚书52章14节就是这么说的，我见过被癌症吞噬整张脸的人，我见过一个人的眼睛被侵蚀掉了，半个脸都是肿瘤，我看过惨不忍睹的脸。但即便耶稣在那部电影中遭受了残酷的折磨，但还是没有表现得那么糟糕。以赛亚书52章14节中经文接着说，新国际版圣经说的是，他看起来甚至不像人。你知道吗？在那部电影中，尽管场面非常生动，但看起来仍然像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。但经文说，耶稣看起来甚至不像人。我理解的是，当耶稣承担我们的疾病时，他承担了所有的畸形，他承担了。我见过患橡皮病的人的照片，他们的腿肿得比正常人粗三倍，还有肿瘤什么的。耶稣把人类所患的一切疾病都带到了他身体里，他的身体甚至看起来都不像人。经文就是这么说的。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，是为了说明，如果你只依靠眼见，有些人在看耶稣受难的戏剧化演绎时会被震撼，但如果你用灵去认知，我在心里所看到的比那部电影所想象的还要生动。电影不能真正代表耶稣所经历的一切。你用灵去认识事物，比用肉体认识事物要好得多。事实上，当我在看那部电影时，我在想，神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这对我没什么影响？神对我说，你已经借着灵得到了，你在灵里已经见过了。主告诉我，你可能需要好好消化一下我接下来要讲的。但主告诉我，他说，我通过圣灵给你的启示，比我的门徒们目睹我钉十字架时得到的还要大。 在五旬节之后，在圣灵降临之后，我相信神也启示给了他们。但当他们在那里目睹钉十字架时，他们没有属灵的参透力，他们不明白他们眼睛所看到的对他们的影响没有对我的影响那么大。你知道写了半部新约的使徒保罗并不是耶稣的门徒吗？我确信他在耶路撒冷见过耶稣，他是加玛列的学生。我确信他见过耶稣，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来了，但他那时并没接受耶稣，他没有在耶稣的教导下学习过。但保罗的启示比那些在耶稣教导下度过三年半的门徒们还要深刻，以至于在彼得后书最后一章，使徒彼得说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讲论这事，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。彼得甚至承认保罗对神恩典的启示比他所拥有的更多，他必须去理解这些。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或第二章，使徒保罗说，当彼得来到安提阿时，保罗就公开责备他，因为彼得因犹太人而妥协，保罗责备了他，那个没有坐在耶稣脚前领受教导的人，对神恩典的启示比那个与耶稣在一起的人还要深刻，因为彼得只用肉体的耳朵听，而保罗是用心在听。这是通过启示得来的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但神要借着灵将事情启示给你们，这要靠灵来分辨。然后他说，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嗨，我刚才说了一大堆，这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，大多数人都想通过肉体外在的方式来接触神，而你必须通过灵，通过你重生的灵来认识他。还有圣灵也可以对你说话，有很多方式，但我现在要重点讲的是用方言祷告。你知道有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方言祷告吗？这可能会让你很惊讶。有时人们来参加我的聚会，由于我只是安静地在那里教导，我不会大喊大叫挥汗如雨地喊着说荣耀归于神，所以你可能不知道我受过圣灵的洗，我不是典型的五旬节派信徒，所以有些人是误以为我和他们一样而来的，他们不知道自己上了什么船。但我告诉你，我是说方言的，如果你不懂的话耐心点，我会解释的。别急着走，因为我保证这至关重要。还有一些人，他们听说过圣灵的洗和说方言，但却把它当成一种证明自己已经得着圣灵的方式，所以当他们上前来接受祷告，有人给他们按手时，他们可能会说上几句方言，这基本上只是证实一下他们得到了圣灵，然后他们可能20年都不说方言了。说方言并不是为了证明你得到了圣灵，也不是你感觉到神的同在时说方言释放一下。说方言应该是所有基督徒常做的事情。事实上，使徒保罗说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保罗说的是哥林多的全部信徒，他说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加起来还要多。使徒保罗写了半部新约的人，经常说方言。说方言是听到神声音的一种方式。来看我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他在第七节说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和哥林多前书第14章对比来看，哥林多前书第14章在讲说方言的恩赐，第一节说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重要羡慕的是说预言。那说方言呢，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 与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比较来看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。当你说方言的时候，你说的是神奥秘的智慧。保罗说这就是他所传讲的。你知道吗？保罗作为加玛列的学生，他能熟记圣经前五卷的每一个字。他里面有神的话语，但他没有神的启示。圣经不是写给你头脑的，是写给你的心的。你必须用心去读，你必须得到启示。这是从内到外的，而不是从外到内的。圣灵是圣经的作者，如果你用心读圣经，圣灵会给你超自然的启示，会向你启示事情。所以保罗里面有神的话语，但他与主真正相遇是在他去阿拉伯沙漠的那三年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？我肯定他做了很多事，但其中之一就是方言祷告。他在祷告神隐藏的智慧，这就是他得到启示的地方。当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时，他遇到了耶稣，这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是在那儿信主的。但通过圣灵的教导，他开始得到恩典的启示，而且他开始写一些启示，像罗马书，他颠覆了旧约中的很多概念。并不是说旧约错了，而是人们误解误用了它。他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旧约律法，所以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是杰作，要把基督徒从旧约下与神的关系过渡到新约。他从哪里得到这些的？他自己承认是圣灵向他启示的，他用方言祷告，神就给了他启示。看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说道，这是保罗说的话，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你的灵在祷告，我已经用过这些经文，你拥有基督的心，可不是在这里，而是在你的灵里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，不是在这里，而是在你的灵里。你知道这一切的事，哥罗西书三章十节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你的头脑可不是这样的，但你的灵是。在你的灵里，你有基督的心，知道一切的事。当你用方言祷告时，是你的灵在通过圣灵祷告，不是圣灵在用方言祷告。圣灵不使用方言祷告。使徒行传二章四节说，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圣灵会给你启发，但你必须说出来。再回到我刚才那个例子，是我在说话，但我是在圣灵的启发下说话。神是通过我说话的，但不能证明百分百都是出自圣灵，所以这些话才会带有我的风格和口头禅。但这是神在通过我说话，圣灵会启发你说方言，但他不会强迫你说。这也是阻碍人们接受这一恩赐的原因之一。他们上前请人按手祷告，然后就张开嘴，等着神让他们开口说方言，这样是行不通的。那就好比我站在这里说，哦，神啊，不要说我的话，你今天通过我来说，通过我来讲，神啊，然后我就张开嘴，等着神让他说话。如果我那么做，我们只会大眼瞪小眼，相对无言。神并没有强迫我说我所说的话，他在启发我说，但他不会强迫我说。他启发你说方言，但他自己不说方言。所以这里说的是，当你方言祷告时，你的灵，你重生的灵，是在圣灵的启发和带领下祷告的。哇，这太宝贵了。要越过你的头脑是很难的。你 你知道吗？无论你是否意识到，你一天24小时都在思考。我曾遇到过一些人，真心让我对此表示怀疑。但事实是，你的大脑在思考，你要么靠自己思考，要么在外界事物的影响下思考，或者你可以在重生之灵的影响下思考。要学会用方言祷告，我敢保证，如果你是个属肉体的人，我并没有贬低你的意思。圣经说的属肉体，就是指被形声闻味处五感所控制。如果你是个受肉体层面辖制的人，也不懂得如何靠灵而活，那么当你开始用方言祷告时，就很容易放弃。除非你让你的心思保持一致，因为你的心思会飘忽不定，转向其他事情，你会开始思考你要准备什么晚餐或者其他事情，最终你会停止用方言祷告。但当你用方言祷告时，你绕过了你的大脑，你是从你的灵里祷告，你的思想不得不保持中立，让灵来接管。这太宝贵了，大多数人不明白这有多么重要。但我敢保证，你的大脑是你最大的阻碍之一，它是你最大的资产之一。当你依靠自己的聪明时，它也会成为你最大的阻碍之一。你怎样才能越过自己的聪明呢？你可以开始用方言祷告。如果你能持续一阵子，我指的不只是一两句话，而是用方言祷告一个小时等等，我敢保证，你的思想肯定会开始和你的灵一致了。你的灵肯定会开始支配你，否则你会停止方言祷告的。这就是方言祷告的一大好处，让你专注于神。你不可能长时间方言祷告，却还是属肉体的。肉体会阻止你用方言祷告。要想用方言祷告，就必须让你的灵来掌管，这是你的灵在祷告。前面的经文第13节说，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所以当你祷告方言时，如果说的是神隐藏的智慧，那就是你的灵，他有基督的心，知道一切的事，知道具体该做什么。那么当你开始祷告方言时，你就是在祷告你要的答案。你在灵的层面是完美的，你所要做的就是说，神啊，我在说什么？让我能翻出来，告诉我，我说的是什么？就这么简单，你知道吗？神会，你说的是神隐藏的智慧，说的是你要的答案。我敢保证，无论你有什么问题、困扰，是身体上的问题，或是财务上的问题，或是关系上的问题，无论什么困扰着你，你的灵人都知道答案。你有基督的心，你要做的就是把它从这里搬到这里。你要怎么做呢？开始方言祷告，你祷告神隐藏的智慧，求神给你翻方言，告诉你答案是什么。 Amen。 这里太安静了。嘿，你应该在过道上跑来跑去，这真是个好消息，这可真是个好消息。让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我们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买下了这栋建筑，我们花了320万美元买下它，但它里面完全被拆空了。我想它的面积大概是 1.4 万平方英尺，我们不得不翻新它，那又需要320万美元来翻新。所以当我们贷款买下这个建筑时，给我们贷款的公司同时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也会给你们批一笔建筑贷款，因为这建筑不翻新好的话，对我们是毫无用处的。他们说，哦，行的，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然而九个月过去了，我们仍然没有拿到这笔款，这事就一拖再拖。我记得去见这些银行职员时，他们说，据上次对这建筑评估都快一年了，太多变化了，不如重新评估一次，从头再走下程序吧。当他们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们的事工正深陷危机，因为我们有许多学生，只能挤在一个很小的勉强能容纳100人的地方， 而我们大概有150名学生，并且预计很快就有200到300名学生。如果没有新的场所的话，圣经学院就要停运了。于是我说，有些事不对劲啊。我说，让我为此祷告下。然后我就照我刚才讲的去做了。我说，神啊，在我灵里，我知道我有答案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一直在为此祷告，我能做的也都做了。我说，我知道我有答案，我要用方言祷告并求能翻出来。后来我回家，那有一块小石头，大概离它还有100码远，跟从这里到这栋楼后面差不多。那里有一块石头，我在上面写了东西，上面写着，你不来我就来，意思是你不来赞美他我就来，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所以我每次走过那条小路，我都会看到它，我就会说感谢耶稣。我把那条小路叫做哈利路亚之路。总之我开始沿这条路走着，我说，天父，我要用方言祷告，我信我里面有基督的心，能知道一切的事，我要用方言祷告解开这些，请你帮我翻出来。我是说，我甚至还没走到石头那里，一百码都还没到，突然主让我想起了两年前的一个预言。在我的一次特会中，有一个人过来，我们当时正在讨论扩展和建设，他对我发预言，他说，你不用为这建筑贷款，因为你拥有一家银行。他这么说的时候，我想，我哪有什么银行。他接着说，你的合作伙伴就是你的银行，你能建造的一切都由你的合作伙伴们来供应。而我都把这些忘光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忘，我就是忘了。我们用贷款买了那栋建筑，后来我们又想申请建筑贷款。当神又让我想起那预言的时候，那是我两年来都没有想过的，突然就蹦出来了。就在我求他翻方言之后，我说，神啊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我没有再听到其他什么了。但你知道吗，整整两周我就与世隔绝，仅与神同在，因为我需要确定这是出于神。因为要考虑到我们存钱的速度，我想我们才刚存够3万美元，而这可是需要320万美元，我还得支付我全部的账单什么的，额外还需要钱，我也不能动用我们运营事工的钱。照这样存钱的速度，我还真的回家算了算，照这存钱速度，我估计得到我120岁时，我们才能存够320万美元。我说，神啊，这要不是你的旨意，让我决定不靠负债来做这事，这要不是出自你，肯定会让事工停运的。要知道，诗篇15:4说道，敬虔的人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所以这是你能从神的话语中学到的另一点，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。如果我告诉别人我不会负债，那我就不负债。所以我为此祷告了两周，最后正如我今天早上所说的，你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渴望的给你。所以我就屏蔽了其他一切事，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主身上。我越是关注主，越是以主为乐，就越强烈的知道我不应该去贷款。于是我去找我的经理，我告诉他说，我不管他们明天来不来找我，就算他们说能批准我320万美元的贷款，我也不要了。我说，我们要无负债来做这事。果然第二天，另一家与我们谈过的机构来找我们，他们说，你现在已经获批了400万美元的贷款。我告诉他们，你们来得太晚了，我拒绝了。你知道吗，在14个月内我们就有了320万美元，这是有史以来我们最多的超常供应，而且还是在我们扩展的阶段。我们增加了很多新的电视台等等，在完成所有扩展的同时，还在14个月内支付了那320万美元。现在我们拥有超过1.3亿美元的资产，在9年时间里，我们还清了债务，有1.3亿美元资产。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吗？用方言祷告， 相信我的灵拥有答案，求神把方言翻出来，神就使我的悟性带出果效。突然间，他使我回想起一些事。约翰福音14章26节说，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当我开始方言祷告时，神就让我想起来。我的灵是知道的，我的头脑已经忘记了，但我的灵知道。当我用方言祷告并求问神时，他就让我回想起一些事情。这就是神对你说话的方式。现在我已经按神的话语辨别过，这与经文说的是一致的，不要欠任何人东西，却要彼此相爱。申命记第28章，你必多多蒙福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。我有很多与此相关的经文，所以这符合圣经，这在我灵里有了印证。我就是这么做的，这是神经常对我说话的方式。我会花很多时间来方言祷告，并求翻方言。让我再补充一点，当你在教会里拜时，假如有人给你说了些方言，哥林多前书第14章说，你不能在教会礼拜中，在聚会中说方言，除非有人能翻出来，而且只可两个人或最多三个人用方言讲话，而且必须有人能翻出来。但当你独自祷告时，你不用中断方言祷告来用英语翻出来。经文说的是你的悟性没有果效，你需要的就是让你的悟性带出果效。你会突然开始理解以前不理解的东西。我已经问过神上百节我还不太明白的经文，我会问父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，然后我就方言祷告，因为我的灵知道答案，我就会用方言祷告并求神让我翻出来。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，我现在不会只根据我的感受或想法去做，我必须先回到神的话语中去验证它。神话语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，但也有些时候我用方言祷告并求能翻方言时，突然间我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明白了。就像我之前在第一场聚会引用的经文，应该是提摩太后书2章15节，经文说，你当研读，好让自己看见你在神面前已蒙悦纳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正确分解真理的道。我以前老是把这理解成我要研读，这让我在神面前得蒙悦纳，但不是的。我祷告时，神启示给我说，这不是说通过研读来获得神的悦纳，而是要通过研读了解到，我已经悦纳你了，你在灵里已经被神悦纳了。看，这是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，但确实会不一样。一旦你明白了，你会在整本圣经中看到这种观点。因此，我从不会仅仅根据自己的想法或感受去行事，它必须在我灵里得到印证，必须能带给我平安，要让神的平安在我心中做主，我必须能用经文印证它。我就是这样从主那里得到很多指引的，就是通过方言祷告，求神向我启示正在发生的事情。这也是我运行圣灵恩赐的方式，因为我会用方言祷告，求神告诉我要做什么，神就会告诉我关于别人的事情。我叫出过从未谋面之人的名字，我告诉他们，你叫某某，我说出他们的名字，我对他们说过一些我不可能知道的事情，那就是圣灵的恩赐，它是通过方言祷告和求翻方言带出来的。所以你要接受圣灵的洗礼，因为那样你才能领受说方言的恩赐。我们需要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。在犹大书1章20节中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然后第21节说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用方言祷告，你就会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。经上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1章8节。你得着能力，能力一词的希腊语是 dunamis， 奇妙的大能。我告诉你，圣灵的喜能带给你能力活出基督徒的生命。基督徒的生命不仅是做不义之事，而是行不可能之事。你不可能做到有人打你右脸你还转左脸给他打。没有神的大能，你不可能在消极的世界里保持积极。很多基督徒是得救了，假如你死了你会与主同在，但你并没有行在得胜中，你生病、贫穷、失败、害怕、担心。如果大多数基督徒被捕，都没有足够的证据给他们定罪，大多数基督徒就像那些没有应许的人一样害怕新冠，而神应许了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和病患。大多数基督徒害怕经济衰退和被解雇，就像不信主的一样，而圣经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大多数基督徒都活在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之下，他们是被赦免的，如果他们死了会去天堂与神同在。或许你能更快些到那里，因为你没什么能力能够战胜疾病和病痛，也许疾病会在半路就杀死你了。我不是说你没有得救，而是说你没有能力。你是靠自己的能力为神而活，而不是像使徒保罗那样，他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靠着神儿子的信心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你需要圣灵加给你能力。当我在1968年3月23日接受圣灵的洗时，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哇，那可真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我。如果我没有领受圣灵，你就看不到我在很多人面前或在电视上服侍别人。他点燃了我内心的那团火。你们中有很多人，我爱你们，但你们里面没有那团火，你们在试图为神而活，而不是让神通过你而活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受圣灵的洗，有很多圣灵的恩赐，说方言只是其中之一。哥林多前书第12章列出了其中的9个，在罗马书第12章还有7个，其他地方还有。但是对于说方言，圣经中每次有人接受圣灵的洗时，他们都会说方言。使徒行传2章4节说，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你们可以看使徒行传8章和11章，还有第10章和11章，还可以看使徒行传第18章。每次他们都会说方言，说方言是最先发生的事情之一，因为它能让你绕开你自己，不是你在祷告，而是圣灵在祷告。很多人的祷告生活只是抱怨和牢骚，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满是你的不信。但当你开始方言祷告时，那不是你的头脑在祷告，而是你的灵在祷告，那是你被密封的部分，里面有神的生命。方言祷告就像打开了开关，启动了电源，这是非常非常大能的恩赐。但虽然有些人领受了方言，却可以几天甚至几周都不方言祷告，他们没有使用神赐给他们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听到神的声音，你需要让圣灵参与进来，因为圣灵来是为了荣耀耶稣，让我们想起一些事情，给我们能力成为见证。那就像你内心有一口井，是你重生的灵，但你怎样把水打上来呢？说方言就像把一个桶丢进井水里，它就会立即开始汲取神的智慧和能力。如果你愿意配合它，持续说方言足够长的时间，你的头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出来，不再听你的话，转而专注于神。一旦当你进入方言的状态时，哇，它就会在你里面释放出超自然的能力。当你刚开始说方言时，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真正适应这些过程，但一旦你做到了，就会看到它的益处。而且当你开始说方言有一段时间后，你几乎能做到一说方言，神就马上开始对你说话。这需要你心意更新，因为当你方言祷告时，你的头脑根本无法理解。我们都被教导不要愚蠢，不要做犯傻，不要去说让我们尴尬的话。而说方言，用自然的思维来说，完全是令人尴尬的。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 有人认为这是胡言乱语。但如果你明白我说的，就知道你是在祷告神隐藏在奥秘中的智慧，这是圣灵在祷告，通过你的灵祷告，给你启示。你得能正确地理解它，它不是愚蠢的。有人说，这听起来不像是语言。你知道吗？我认识一些威克里夫的译者，他们真的把圣经翻译成一种语言，只不过用的是舌头的咔嗒声，那是种已知的语言。他们把圣经译成一种语言，全部都是弹舌的声音，那也是在说话，他们翻译了它。还有一种语言是吹口哨，他们只吹口哨。你还觉得你的方言很傻吗？会显得这么傻，可能也是神给你的原因之一。这样你就会摆脱头脑的束缚，你必须凭信心去做。方言祷告是需要信心的。如果你只是张开嘴，等待神让你说方言，那是不会发生的。你必须开口，凭着信心，相信那是圣灵。当你一开始说方言时，你会倾向于听自己的声音。你的耳朵想到这里来问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会试图分析它，这真的是神，还是只是我？是你，但不只是你，是你在圣灵的感动下说的。就像小宝宝第一次开口说话一样。要知道，他们可能会说哒哒，然后人们会想，不是叫爸爸吧？但是当爸的知道他们想说什么，爸爸会说，哦，他叫爸爸了，我听到了。你的天父，你可能觉得听起来很蠢，但你的天父正在倾听你的心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的一塌糊涂，但是虽然有些难，但他们在努力，他们正在说，他们在慢慢进步。神会说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他们在说话，在跟我说话，他会为你骄傲的。所以你们必须越过自己，这就是说方言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，因为它能帮助你越过你自己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这样做。所以我们所谈到的这四点，它们并不是独立运作的，而是相互关联的。你只能为了讨论的目的把它们分开来讲。但是你真的需要接受圣灵的洗，你需要让圣灵开始从你重生的灵中汲取出你所拥有的真理和知识。他知道一切的事，他会完美的匹配，这个声音会与神给你的地图完美的匹配。你要是能把所有这些结合起来，那么你就能开始听到圣灵的声音了。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，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如果他能告诉你将来的事，那对你有多大的好处呢？你知道吗？我取消过要坐的航班，因为神告诉我不要去乘，结果他遭遇空难，机上的人都遇难了。我曾有过神对我说过超自然的事情，那很奇妙。如果你听不到神的声音，就会像盲人走路一样，迟早会被什么东西绊倒，被车撞倒，掉下悬崖。你只是在勉强度日，听天由命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重生了，圣灵被差来教导我们一切，带我们进入一切真理，使我们想起一切的事。他会向你显明一切，你不必蒙着眼睛度过一生。你可以知道什么在发生，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。